爸要来看我，从马来西亚到印尼来看我。我说好，我就特别从加加达同他同他父亲同一家的人坐一部大车，一整条路1000公里陪着他们，一面同他传福音，一面同他谈到一半的时候，我说不一样的，宗教和基督的救恩不一样的。耶稣基督神来找人，宗教的人找神。当人不能找神的时候，神来找人，神找人是主动的，人找神是假的。我他谈人要找神，是因为人根本不是找神，人家找的是神的平安，不是神。同他谈到最后，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就和耶稣不一样，耶稣要自己来找我，我不必我庙开在那，人家自己找我的。哇，这么难，同他谈同里边讲的完全不一样。啊，没有办法，心里想像这样的人怎么会改变？但回头想，我这一生绝对不怕人不会改变，绝对相信人会改变，我才看到。我在心里说，后来呢，他回去了，还没有心里说，回去了就开始心中征战，征战，越争越战，越战越争。有一天，他对他的女儿说：“我要信耶稣，庙主信耶稣。”那么他就登报纸：“我要信耶稣，我要把庙关掉，你们去找别的庙。”我报纸登出来，整个乡村的人要打死他。这个地方呢，你是最重要的。我们已经几十年走你的路了，在你的宗教统你的庙里面已经建立了我们的信仰，你自己翻，你等你出卖我们整个乡子，大家要打死他。他不管，他直到死他后来坚定信主接受主。前一个礼拜他的女儿从马来西亚坐船逃跑回印尼来，在我的教会做礼拜，在我们的聚会里面1000多人中间呢，他做完礼拜他同我谈话，感谢主。我爸爸离开世界了，他才把这些故事告诉我。他说他一生没有忘记你一路同他传福音的情形。现在坐船道不容易，我告诉你们，要坐船道一辈子两个勇气：不怕困难，不怕人不会改变。大家说不怕困难，不怕人会讲的，你讲的这么可爱，我替你担心。我告诉你，不怕困难，不怕人不会改变。大家说，不要嬉皮笑脸的讲，面对大战来讲，一二三，不怕困难，不怕人不要改变。我们的神能够做工，感谢主。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而今天真需要改变的是教会自己，真需要改变的是所谓已经复兴的教会自己，因为对圣经的了解太肤浅，偏差的太多了。我们如果没有稳固的坚定的根基，深深扎根在真理上面，我们没有办法把教会带到真正健全的地步里去。感谢上帝，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的真理超过经历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要把我们经历回到神的真理的下面来顺服他。神的真理应当支配，应当管制经历的时候，你的主啊，你不但是我生命的主，你更是我整个生活所有经历的主。凡是我的经历与你的主权相冲突的，求主赦免我。第三样，神的经历，神的道审判你的经历。如果你说哎呀，我昨天梦见耶稣基督，哇，很可爱，我有这样伟大的经历，有那样的经历，你的经历如果以圣经的原则相违背的，我奉劝你丢掉你的经历，免受神的审判。因为经历的本身没有宝贵到一个地步，让你因为持守你的经历而可以违背神的道理。当神的道成为光照耀你，超过你经历的时候，你不能够坚持你的面子中经历而忽略神的道的境界，你应当丢掉你的经历，回到上帝的道的审判台前。阿们。如果这些原则今天这些人都听见了，台湾教会前面的道路是比较光明的。但是不能，我的经历很宝贵啊。有一个人做梦，梦见耶稣对他来来来，就嬉皮笑脸对他，你进到这个礼拜堂就会得救。 那礼拜堂原来是一个异端的礼拜堂，他们但是主叫我去的，我说不可能的，明明我看见他有胡子，很像那个图画里面的耶稣的。我说丢掉你的经历，我不知道你经历些什么东西。有的人说上帝亲自对我说，上帝对我讲，我们呢一求多少年急也急了，他要来了，我急论大业大陆要来供应你，供供台湾，大概不会供到印尼去了，我们比你早更平安了。那这个1995年论大业的事情，哎呀，上帝告诉我我要搬到贝里斯去，告诉我要搬到这个地方去，告诉我快快离开台湾，因为大审判来到了。我告诉你，这些所谓特殊的经历会震撼一时，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那就像圣经领受启示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引用圣经说，挪亚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上帝感动挪亚，挪亚讲的时候很多人不听，等到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太迟了，所以现在你要听我的。我告诉你，我才不听你的。为什么呢？因为挪亚领受的时候可以记载在圣经的启示，而圣经已经结束了。如果今天每一个领受经历的人都可以说他的经历和圣经先知使徒所领受的经历是一样的话，这是太大胆的一件事情。求主可怜我们。如果你感到神对你讲，而你感觉到可能你怕可能是真的会发生的话，你自己静悄悄搬过去就不要紧了。但如果你说的这是神的话，要我对全台湾讲，我告诉你，你正在产生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呢，你的经历还没有受批判，而你把它当作真理的权威教导人的时候，等到这个时间不发生，没有真正成就的时候，你就叫外邦人听看你的上帝是做事不照所讲的话做的。你这是一定要发生的，真的吗？你还没有受教训吗？韩国那个牧师说，1928年12月28日，耶稣再来，他一边教导人，使许多人店屋都卖掉了，很多东西存掉。可是在那一天来临以前，他还存了几百万美金在银行，哪多少利息？你不要把你的经历代替上帝的道理。人的经历是低层次的，神道永远要高过任何人的经验。神的道要高过任何人对圣经的解释和了解。我要抓住这个原则，对你们讲的道，这30年，这25年，我到台湾，今年是我第25年到台湾来。我从年轻的时候，从30岁的时候第一次到台湾，现在我已经55岁了。我敢告诉你，我没有一次来的时候，所讲的是反讲我个人的经历来超越圣经，不是。每一次都有重要的原则，圣经的原则，一次一次的在敬谢你们，敬谢你们。台湾有一个非常爱听不同道理的耳朵，台湾有一个很新奇愿意跟随人的脚步。我要你们回头顺服神的道，跟随神的真理，深根建造在上帝自身的正道上面。阿们。只有这条路是健全的。现在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有方言吗？有啊。圣经记载方言吗？有啊。圣经记载的方言，我个人把它分出来，是应当是可以分成3种不同的现象。第一种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呢？就是呢，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面对福音的需要，他就站起来勇敢传道的时候，结果圣灵就给听到的人听见他正在讲外国的话语。这种的方言是为福音的需要，为别的原理的需要，为普世性的原则，人听见福音更大的可能性而赐下来的方言。所以呢，使徒行传2章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为什么他用我家乡的话来对我们传讲信息？我们岂不是听见了阿拉伯语吗？我们岂不是听见了弗里吉亚语吗？我们岂不是听见了小亚细亚语吗？我们岂不是听见了这个美索不达米的语言吗？我们岂不是听见了埃及的语言吗？ 这十五种不同的民族从天下各方聚集在耶路撒冷，突然就听见他们的语言，这是巴别塔以后返回神旨意的一个语言的行动。巴别塔上帝变乱人的口音，圣灵降临的时候，上帝使神的话可以对不同的口音传讲，把人在不同口音的隔绝中间又在圣灵里面合一起来了。这个谎言出下来是为了需要，是为了福音，是为了神旨意的普世性，是为了万民得救的问题。你抓到这个原则，你就明白这一种谎言到底有没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谎言是这样的谎言吗？今天我们看到的谎言有这个原则吗？没有看到。在这个谎言里面很重要的原理就是什么呢？不懂的因为听见了谎言变成懂。大家说，不懂的因为听见了这种谎言就变成懂，而今天呢，已经懂的因为听见谎言变成不懂。大家说，已经懂的因为听见谎言变成不懂。所以这个原则和世界原则不一样的，不是为了福音的需要，不是为了万民普世性对真理认识的那一个时机到了，也不是为了圣灵的主权要把福音扩散到更多的民族中间，所以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历史中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的布道团已经两次在苏联的几个城市讲道，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还有呢 Belarus、Minsk 这些地方传道。那当我们去他们传道的时候，我看见很多从前观念中间为他们带到所得到的和实际情形是不太一样的，但我们感谢主亲自经历了怎样对不同的民族把同样的福音传开。我们需要的勇气，需要的能力，需要的智慧，同需要的神的同在是很大的。我们每次去的时候不是去拿钱，连机票、住旅馆、连喝一杯水，而且是靠近千万倍的地方，一杯一杯水3块美金我们都要自己付的，每天这样的。我们去的时候是带钱去帮助他们。我听见一件事，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去传道，到时候共产党控制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就在地下教会一间一间传道，有一个苏联人就替他翻译，把他英文的讲章就翻成苏联文，那么地下教会就听懂他讲的是什么，就听他讲英文，那个人就翻译。有一天呢，那个翻译的基督徒呢给 KGB 抓去，抓去以后这个人等了半死，怎么这个青年不来呢？其他人不懂英文，那怎么能替我翻译呢？所以他呢看见很多人在地下教会围满的时候，他就照着时间站起来，靠着主的恩典就讲到了。主啊，我还是要讲，因为你差遣我来讲。当他一讲的时候，听众听见他讲苏联文，他们都听懂了。他讲完了下来，他们得出很大的帮助。但等他下来的时候，他们又沟不通了。这件事若是真的发生，因为我不在场，我告诉你那是真的，那就是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种谎言的重现。我个人不敢说现在没有谎言，但我敢说现在很可能许多假的谎言。我个人不敢限定圣灵的自由，但我个人很敢说有许多人正冒充圣灵来欺骗教会，因为背后有另外灵的力量。所以圣经说不可反灵都信，总要思言。第二种方面是个人在祷告中间的时候呢，神引导他去讲出一种奥秘的原理，是他自己没有想的，也是他自己没有求的，更不是他自己逼自己的。后来就在这种的谎言中间呢，他以足交通把一些的奥秘在谎言中间讲出来，就是在14章2节哥林多前书记载的，讲说这样的奥秘。这种呢不是常常发生，也不是老练到一个地步能够随时出来的，更不是可以教导别人的，连自己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的。而有的人曾经有这样的谎言以后呢，就好几次以后他盼望有也没有了，以后从来没有出现也不要紧，但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很可能宋博士有过这样的谎言的恩赐的经验几次，但是从来不带到教会里面。 我讲这句话的原因是宋博士的女儿刚刚在东南亚为主做见证提到了，她发现她父亲的日记里面曾经提过有几次讲谎言的经验，但是她绝对不准许人强调谎言。这是第二样。在历代圣徒中，伟大的神的仆人同布道家中间呢，很少有这样的记录，但是有一些人好像有过这样的经验，包括中国教会几个领袖。但是呢，当我问一些几个比这几个领袖更重要的领袖的时候，那几个更重要的领袖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有一些有，我不提名字。第三种谎言是当他讲出来的时候，又不是因为外面不信的人需要福音，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祷告中间讲奥秘，是在聚会中间神的灵感动他，他就讲出一些会中基督徒一些人不明白的话语，以后同一位圣灵就感动另外一些人站起来，把他所讲人不明白的话语翻成人明白的话语，这样子就两种的恩赐在一个聚会中间同时出现，是讲方言的恩赐同翻方言的恩赐，两种恩赐同时赐下来，随圣灵的意思要给谁。所以当一个人站起来讲一些人不明白的话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把这些翻译出来。这是第三种方言。对于第一种方言，全本圣经没有再有重复过的，那是五旬节的时候只有一次。第二种的方言没有实际的，我们看到有多少的例子，保罗曾经说呢，我讲方言比你们更多，可能他有这样的经验。第三种方言，使徒们自己从来没有亲身有过这样讲的记录在聚会中间，在圣经里面。但是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提到有这样的恩赐，第十二章也提到有这样的恩赐，讲方言的同翻方言的。但是当保罗讲这些恩赐的时候呢，他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主权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次序的原则。什么叫做主权的原则呢？就是呢，圣灵随己意赐给人的，所以呢，不是强求，不是补习，不是分享，也不是用影响力来劝人怎样追求以至于讲方言的。这是一个原则，是神主权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当保罗提到这些恩赐的时候，有次序的原则。在圣经里面的次序原则有两种完全相反的重点。第一种的方法就是呢，前面的比后面的更重要。第二种反过来原则就是后面的比前面更重要。比如说，当人被造的时候，在被造程序的中间，人是最后被造的。但是在这里呢，人的地位超过在人以前被造的任何货物的地位，所以呢，这是呢后面的比前面的更重要。这个原则也应用在逐渐启示的真理原则上面，以后所启示的比以前所启示的更清楚、更准确、更重要、更具体，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principle。所以旧约的圣经使我们得到一个真正的钥匙，可以去开启去了解旧约的启示，这是以后的比以前更重要。而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次序中间的前面的比后面的更重要。比如说呢，这些呢就用数目定出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十章就提到，第一，保罗常说第一最要紧的，第一最要紧的，耶稣说第一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上帝，第二其次也是相反，其次第二就表示呢次要的，所以呢这个次序前面比后面更重要。当保罗用同样原则处理恩赐的时候，我们看见呢，他从来没有把讲方言同翻方言放在次序的前头，他总是把讲方言方言放在次序最后。所以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大家说，第三是教师，其次才是行异能的。 再次是治理的，再次最后是分辨诸灵，然后才是讲方言懂方言王的。保罗在这里第一、第二、第三提示，再次、再次，这什么意思呢？是越来越不重要。为什么说使徒比先知重要？因为使徒在先知之后，先知做使徒的预备，使徒做先知所预言的道的解释同成全。基督成全了，使徒解释了，所以使徒变成教会最重要的根基。使徒在前面，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义人的，以后呢才是那些治理的。所以教会里面管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教会里面管这个财政呢，不是很不重要的。最不重要的是什么？讲方言通灵，这个泛方言的。而今天灵恩运动中间呢，刚好把这个次序的重要性忽略掉了，把这个次序的重要同次要的次序把它颠倒过来，把讲方言当作是被圣灵充满的记号，这样呢就变成了记号同恩赐之间两样的二分化了。圣经从来没有用证据这两个字放在方言的身上，再把方言是证据接连在被圣灵的洗礼充满的身上。而这种逻辑的推论是许多不够逻辑分析力而常常强行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再讲一次，圣经从来没有把讲方言就是圣灵的证据同在，或者圣灵的洗礼，或者圣灵充满的证据，圣经从来没有把证据两个字也放在方言这个，总是讲恩赐。而保罗在罗马书，这个哥林多后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十八节以后讲的，岂都是做使徒吗？岂都是做先知的吗？岂都是行义的吗？岂都是讲方言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言中之意不是人，所以不是都讲方言，这很清楚的。更奇妙的一件事情是，讲方言的恩赐同翻方言的恩赐的前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赐，是什么恩赐呢？分辨诸灵的恩赐。请你注意看这些事情，分辨诸灵的恩赐先以讲方言的恩赐，更先以翻方言的恩赐。这表示呢，能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主的灵，是不是出于圣灵，这种分辨的能力是一定要做到的。有一个很重要而很可怕的现象在这些运动的中间，就是呢，这些运动很不喜欢人给他们做分辨，很不喜欢人家给他们做试验。为什么呢？他们要的就是人信，凭信接受。正像你凭信接受上帝的道，你也凭信接受这个方言，凭信接受救恩，你也凭信接受圣灵。因为他们先肯定，先假定这一定就是圣灵的工作，先假定，先肯定这一定是圣灵充满圣灵的喜的印证，然后他用这个原则判断人，好像接受福音相信救恩的时候同样的心情去接受他。然后我们现在提到圣灵与祷告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人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就提到用灵祷告以及用悟性祷告的问题。现在请大家很注意听下面的话语，在那里保罗讲的是什么的？保罗说，你们用灵祷告，你们更要用悟性祷告。跟我说，你们用灵祷告，你们更要用悟性祷告。我愿意你们用灵祷告，我更愿意你们用悟性来祷告。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呢，哪一个是次要的，哪一个是重要的。我们大家打开这些的圣经，一同打开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当更出来的时候，次序是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次要？现在大家用很简单的头脑顺服主的话语，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这里原文的 prophetic 这个中文的翻译是准确的，这所谓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所谓先知就是代表神说话的人。做先知的人重要的原因就是把神的话讲出来。那么这里呢，做先知讲到接下去他说呢，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这是提到十四章第二节，我刚才提到的第二种的方言的族类。第三节大家一同读，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请问我愿意你们说方言，表示保罗没有拦阻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是说方言，我愿意的，你们这样做我没有问题，我愿意。我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灵恩派的人这个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他们从来不提，他们只提我愿意你们讲方言。你注意到没有？所以圣经的重点同次重点，圣经的次序前后，他们完全不注意，而把他们重点，他们把它提高那个绝对化的地步，强迫他们经验中间所有的不一定对而错的事情，还没试验的要所有的人遵循。接下去第几节，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做先知讲道的同没有翻出来方言人不明白的哪一个强？现在我不要你跟我，你跟圣经好不好？如果你能说方言却没有人翻出来，那么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说方言的哪一个强？先知讲道强。今天我们教会到底是要人追求那更大的、更重要的、更强的，或者一直要人拉回那次要的、不强的、幕后的恩赐、不重要的？你听到没有？写下去，这是上帝的话语，就是在他们最多用的圣经里面，我要你们注意。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不是给你们释放上帝的话。这句话圣经没有，我们要释放上帝的话，这句话不对的。我再一次说，台湾有很大的毛病，常常讲主啊你的仆人释放你的话，没有人有资格释放上帝的话，好像上帝的话透不过气来，你帮忙他把它透过气释放出来。讲解不是释放，注意听，我到你们中间去，如果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意思是什么？说方言没有益处的，说方言对别人没有益处的，对教会没有益处的，但是讲解上帝的道，把属灵的知识，把神的话语解释出来，这个预言的、知识的、讲解的，这个呢就对教会大有益处的。第七节，大家一同来说，就是那有声无息的呜或消或低，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换一句话说，讲方言就像那个没有分别声音的消同低，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没有人知道你们的意思是什么。但如果它有分别的声音，有去调的高低的话，还是能从乐器之间可以揣摩出一些意义来。但是如果没有调的高低，没有音的差别的话，就像这个所吹所弹的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知道。所以这里保罗不是强调方言的重要性，保罗是提到方言很低层次，没有造就的力量。接下去第八节，若吹无尽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上的？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所讲的人不明白， 你在会中讲你以为的这样的奥秘，甚至你是讲述你的奥秘造就自己，在会中你讲的就像是对空说话。第十节，世上的声音或者众声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识的。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要有意识的话语才有明白，而你要明白各种不一样的意思在哪里。怎么样呢？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物，我也以他为话外之物，就没有沟通的可能了。所以我刚才提到第一次第一种方言的时候，使不明白的变成明白，使福音传于外邦，使外邦明白救赎，使神的道扩展在这世界上，使众人因听到而信道，就是因为这个方言要叫人明白。第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莫属灵的恩赐，就当多多求讲方言，是不是？大家说，就当多多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这句话怎么解释？我若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在祷告，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很多的传道人就解释，你看悟性没有果效嘛，悟性没有用嘛，就是乱解圣经。这句的意思是说，你当用你的方言祷告，悟性没有果效在其中的话，你的方言就像没有定音的低，是听不懂的，因为没有悟性能够解释意义的里面在里面的功用。所以悟性没有果效， No function of understanding on it。 这意思不是说悟性就没有果效了。耶稣基督的肉身是无益的，叫人活的就是灵，那么你就引用这句话，耶稣说身体没有益的，既然身体没有益，就让它损坏或者自杀也不要紧，因为耶稣说身体是没有益的。耶稣不是那个意思，耶稣是说单单身体如果没有灵叫人活的话，那么呢叫人活的不是身体是灵，身体的本身就没有效用而已。但是在这里保罗所讲的呢，悟性没有果效，不是指悟性自己是没有功用的，乃是说悟性的功用没有进到以讲方言的灵的这个功用的这个结合在里面的那个意思。所以呢提到了接下去这怎么说呢？我要用灵祷告，够了吗？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保罗是在这里说，那些只讲方言的没有悟性的人是不够的，听懂没有？你们只用方言祷告不是属灵，你们不够，你们要加上悟性。那么糟糕了，悟性从尼托生到现在被解释是混的，所以现在整个中国教会就乱在这个话里面了。所谓知识是混的，悟性是混的，读神学是混的，你到神学院去，你研究神学，研究圣经，这都是混的功用，没有属灵的价值，因为悟性没有果效。那怎么办呢？悟性就变得被挤在那里。我今天要告诉你，这里讲的悟性就是真正属灵，而把那些其他属灵的功用定方向的重要的那个关键。所以保罗说，你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你用灵唱歌也要用悟性唱歌。所以一个人不对的，要用悟性唱歌。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唱的时候要有悟性，你照对真理的知识来唱灵歌，不是用心灵不知道意义的随便乱唱，然后说着圣灵充满。你要照悟性的了解，对整个真理的认识来遵从神，按照他该受的敬畏，该认识的真理，来以真理同心灵来敬拜他。所以全本圣经是 consistent， 圣经提到了用心灵诚实敬拜他，其实就是在圣灵里面同在真理里面敬拜他。如果你说我用心灵敬拜没有真理，那么你所谓的心灵敬拜同那些呢神秘主义的 mystic，从那些外教中间的这个 ecstasis 魂游向外的那些人，根本没有真理知识的人在崇拜，同他们的信仰是一样的，这是很尴尬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提醒我们应当讲方言，保罗在这里说那些会讲方言以灵祷告却没悟性的人应当也用悟性祷告。今天教会已经差错到错解圣经到这个地步，而他们说这是圣经的，他们让上帝赐福，上帝怎么会赐福？因为人把圣经思绪颠倒，重点丢掉，把圣经神要教会知道的遮盖起来，断章取义来曲解圣经，这个罪要受审判。再听下去，第十七节，第十六节，不然你用灵出现，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保罗在这里是责备，保罗在这里审判，保罗在这里是定，正在定夺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来审判，来批判那些使人没有明白，不能引起悟性共鸣的人，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敬拜是错误的。今天刚好相反，这些人让你平常有悟性的敬拜是不对，他们的敬拜才是对的。回到圣经第十七节，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了。我感谢上帝，我说方言比你众人更多，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要以为你会，我比你更多，但是保罗知道虽然多少多没有太大的用处，所以第十九节，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讲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讲万句方言。哪一个重要？悟性的话重要，或者是方言重要？我今天会延长时间，可能的话告诉这个管这个会堂的，如果有可能的话、okay. 好，你要不要听再听下去啊？你注意听啊，我知道我这一生是做征战的工作，我这边做的很不讨好人的工作，台湾很多人越来越疏远我，我知道，但是我很喜欢如果他们有一天会回来，不是我回去。注意再听看，这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不要一节一节，只有哪一两节告诉我，每一节念给你听，你知道里面在讲的是什么。所以呢，我呢不能造就人，我感谢上帝，为了说方言虽然比你们多，他这里不是告诉人，所以我们像保罗，你看要讲很多方言，不是，保罗说虽然很多，但是很多以后的但是比很多更要紧，但是在教会上宁可用悟性讲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用讲万句的方言。五句跟万句现在比例出来了，重要性差几倍？两千倍。大家说讲方言重要吗？圣经从来没有讲重要，因为是最次要最幕后的恩赐，有很多人没有讲也不要紧，如果没有讲，你说没有讲，我慈悲感，我没有圣灵，你就受撒旦欺骗了。因为保罗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不是，保罗自己要讲不等于说他叫我们讲，保罗自己要讲也不等于说他反对别人不可以讲，保罗自己要讲他没有拦阻，也叫我们不必拦阻，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圣灵随自己的意思给谁的，是圣灵的主权。但是讲方言的人不要以为很重要，不要以为很厉害，不要以为你比别人更充满。为什么呢？你造就人事情上是没有份的。不但如此呢，如果你在教会中间能够讲五句造就人的话，是用悟性讲的，就超过万句的方言。什么意思？两千倍的重要性。请你注意下面的话语。圣灵是谁？圣灵是给人启示和智慧的灵。圣灵是谁？圣灵是光照人悟性的神。圣灵是要我们用真正充充足足的悟性明白上帝完全旨意的灵。所以这里的悟性不像这个一些的人所提的三辩论所提的素魂的东西，这里的悟性也不是理性或者知识那个层次低的功用，这里的悟性是照着圣灵的光照了解神真理，明白上帝整个旨意的那一个，来控制引导我们经历的那个悟性。这里的悟性是非常重要的悟性。现在请大家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大家说最后一句话，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着起初，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有了悟性，还要渐渐的多知道上帝。谁说知识不要紧？保罗这样讲，彼得在彼得后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要你们在基督的恩典中知识上长进。诗篇说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你要想起上帝的道，圣灵来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一切的话语，思想的重要性，思想上帝的话，明白上帝的话，要圣灵光照启示给你悟性，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谁说悟性不要紧？单单悟性不要紧，要讲方言才要紧，这是完全颠倒圣经是非，非常可怕的教训。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讲方言吗？你更要用悟性祷告，如果不话不是这样的话，你根本没有造就人，而且人不明白，而且变成没有意义的声音，像吹箫吹笛声音一直是一样的。保罗说要用悟性，满心知道上帝旨意的这个悟性的功用，加在单单所谓的属灵的经验中间。其实我们用属灵的心来唱歌，灵唱歌，保罗说更要用悟性，用悟性感谢。你说用心灵感谢，更要用悟性感谢。我今天讲的时候，如果我只有心灵来，我的悟性讲不出来，你不明白，你怎么能在真理的基础上长进呢？所以我们今后的复兴是要靠圣灵来光照人，复兴人的悟性，使人全心全知知道上帝旨意，这样的复兴，起来的复兴，不是现在那种虚假的表面的狂热的不健全的复兴，而这些的复兴正自称他们的才叫做全备的福音，才是圣灵的充满，这是危险中的危险。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回头走到圣经的真理，从头打根基，否则没有复兴。我不会被现象欺骗，我已经立志在神面前按照神的道征战到底。在这时代二十世纪结束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有许多人当他醒悟的时候可能太迟了。你们今天神许可这一次开放这么多人听，一定有神最美好的旨意，要预备这两千个人在以后的日子中间为神的道一同征战，一同侍奉，挽回时代已经偏向已经偏离真理可怕的大局，让我们回到主真理的根基上面，从头打好正统神学的根基，从头得回爱灵魂的心，从头再建立信仰，同广传福音圣灵的火从智慧悟性同知神旨意的行动中间被动力的圣灵所充满所感动，做神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